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第十八章，马太第十八章第五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海里，深海里。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在这段圣经里面呢，有几个词，有一个词是一再重复的，不过中文呢没有把它翻得很清楚，因为我们中文比方说小子，我们分不出是多数还是单数。比方说第六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这个意思是没有错的。那原文里就是说，凡使这信我的许多小子里的一个跌倒的啊，我想这里是有许多的小子。那么比方说第十节也是这样，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许多小子里的一个，所以原文呢是多数的。然后呢第十四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在这许多小子里失丧一个。好，我想我们就暂时呢就都留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那今天晚上我想我们要继续来看教会的实行。我们已经说过我们这一次呢晚上都是注意到教会与国度，都是注意到教会团体的生活。那么今天晚上呢可以说是倒数的第三个晚上，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晚上在做什么。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这个最就是说马太十六十七十八，那么特别到十八章。我们说过十八章呢这里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地方性的，每次说到教会是地方性的意思就是说那么意思就是说特别重在教会实行的一面。所以我们要看在教会的实行里面到底我们的主提到哪些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我们可以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能看得清楚。那么昨天晚上我们特别说到教会要建造，我们需要根据国度的尺寸。那么我们很清楚在天国里面的人如果能进去的话，每一个都是小号的人，每一个都回转像小孩一样。我们的主仿佛对门徒们说，你们太大了，如果你们要进到天国里去，你会发现说你进不去的。但是呢现在需要神迹，现在需要十字架在你们身上工作，让你们能够回转到像小孩一样，好像时光倒流，到时候呢你们又变成小孩子。那么等到变成小孩子的时候，结果你就进去了。意思就是说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原来天国里面的人物都是小号的人物。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要建造的话，要在天国的境界里面来建造教会在每一个地方的话，那么主给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个建造乃是根据国度的尺寸。所以呢下面我们的主就特别讲到几点，那么其中有一点是这样，就是第五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然后下面继续说，凡使这信我的许多小子中的一个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然后等一等的告诉我们说，不要轻看，你们要小心，不可以轻看这许多小子里的一个。然后等一等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去寻找这许多小子里一个，如果呢他迷了路，你要去找到他。那这里不是讲到主耶稣怎样出去寻找，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样出去寻找。我们的主是撇下99只去寻找那一只，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得要出去寻找这许多小子里的一个。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主说这许多的小子呢？因为这就是接着上面的话，凡接待像这样像这小孩的，就是接待我。你看看他的尺寸，你看看他的身量，你发现说他能够进天国。那么在天国里面的人都是这样的人，那么这些人呢，都是我的许多小子，他们都是小号人物。换一句话说，在教会里面，在天国里面，你找不到大人物，大人物是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么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在天国里面，通通是小人物，他们都是小号的人物。但是主说，这是我的许多小子，所以在英文是 my little ones。而且甚至于这个 ones 都没有的，严格说来原文是 my little， 那么这个字呢是不大像英文的，原文根本没有这个 ones 这个字，意思就是这些人通通是小的，我的这些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讲到我们的时候，他说这都是这都是我的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没有回转向小孩，那也许你真的会跑错地方了。你在世界里面同乡会也好，同志会也好，不管什么场合，你都觉得适得其所。但是你只要一来到教会，你就会憋着鼻青眼肿。为什么？因为整个教会的建筑，那个建造乃是根据天国的尺寸。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有没有别的地方我们的主也讲到，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我们好不好再看一节的圣经，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25章第40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那弟兄姊妹很稀奇，我们的主啊，他把他自己的境遇和我弟兄中最小的连在一起。你如果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就是坐在我身上。如果你接待一个像这小孩的，就是接待我。所以如果你把这两节圣经放在一起的话，你就觉得很稀奇，虽然这些都是小人物，但是他们的命和我们的主的命是相连的。你记不记得在旧约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雅各一共有12个儿子，那最小的是便雅悯。那么有一天呢，我们知道他的哥哥约瑟做了宰相，那么然后呢，约瑟希望说他的哥哥们能把便雅悯带来，那么到时候呢，约瑟用了许许多多方法能够激发他哥哥的良心，因为当初哥哥是他们的哥哥们把他卖掉的。所以到了最后，你知道犹大其实事实上最早就是他主谋主张说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所以约瑟不光是被他兄哥哥们所恨，也是被他哥哥们所卖。但是让我们记得，等到这个犹大良心发现的时候，他仿佛如泣如诉的说了一句非常叫人不能忘记的话，他说，我的父亲与这童子的命是相连的。今天我的父亲没有这个小子他不能活，我的这个小弟兄没有他的父亲也不能活，他们是相依为命的。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天国里面，每一个人物都是小的，我们的主说，这些我这许多小子，原文严格说来，我这许多小的弟兄姊妹，每一个我们的主说，你只要接待他其中的一个，你就是接待我们的主。你只要给他一杯水喝，比方说在这里 这个如果我们读这个马太二十五章啊，你记不记得这个我们的王啊，就对有山羊有绵羊，你记得吗？他对绵羊说，他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我可来承受那有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然后这些人就问他说，主啊，什么时候我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呢？那原来呢，我们的主说，原来是这样，我们这些小子，只要这些小子就是我的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他们渴了，结果你给他吃，就是我吃了，他们渴了，你就给他喝。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当他就是当这个王的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他如果饿了，他如果渴了，你给他吃，你给他喝，那么主说，你就是让，就是我渴了，你给我吃，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所以你看见吗？等到有一天我们的主审判绵羊的时候，他要对这个审判绵羊跟山羊，他要对绵羊说，那告诉他说，你们呢，这蒙我父所赐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他们都可以进到千年国里面去。他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那弟兄姊妹，一人会问说，你什么时候饿了，你什么时候渴了？其实不是我们主饿了，不是我们主渴了，乃是我们主所爱的弟兄中间最小的一个，他饿了，他渴了，你给他吃，你给他喝，我们的主说，你就是给我吃，你就是给我喝。然后主下面就说，接着就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已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这些小的，我们的主称他们做弟兄，稀奇不稀奇？我们的主说，虽然这些都是小的，但是是我的弟兄。他们饿了，结果你给他吃；他们渴了，你给他喝。其实就是我饿了，你给我吃；就是我渴了，你给我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为头和身体是同样的一个遭遇。所以逼保罗逼迫基督的身体，逼迫神的教会，就是逼迫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主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会说，我没有逼迫你啊，你已经到天荣耀里去，你已经在天上，我只是逼迫在地上跟随你的人。但是主说，你逼迫我的身体，你逼迫这小子中最小的一个，你就是逼迫我。所以弟兄姊妹，你是看见说，现在在国度里面，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小号的人物，在主的心目中是那样的重，在主的感觉里面，你逼迫他们就是逼迫我，你给他们吃就是给我吃，你给他们喝就是给我喝。因为这童子，这些小子们，这许多小子们，他们的命乃是与他们的父相连，与我们的主是相连的。稀奇不稀奇？我们的主竟然称他们做弟兄。如果我们的主称他们是弟兄，他们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他们中间的关系当然是弟兄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来到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小号的人物。为什么我们是弟兄呢？因为我们的主称我们是弟兄。那这个弟兄有什么样的价值？你看是那么小，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的主说，今天我们的遭遇就变成他的遭遇，我们的满足就变成了主的满足，我们的缺乏就变成主的缺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明白，讲到教会实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天国的成员是怎样的成员。我们说过，教会的成员就是天国的成员，而天国的成员个个都是小号的人物，而个个他的命都是与主的命相连，他们是同样的一个命运，他们是同样的一个历史，他们也是同样的一个前途。
所以弟兄姊妹，你逼迫他们就是逼迫主。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教会组成的成员就是这些我们的主称为我们是弟兄的这一班人。所以主说你们都是弟兄。我们好不好看一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八节，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然后下面这句话太好了，弟兄姊妹，这句话要把它圈起来，这句话要让我们永远铭刻在心。主说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你看天主教的人要称有的人做父，称他们做 father。 主说你们不要这样做，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那么你们是谁呢？你们都是弟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你看见吗？这些都是小号的人。什么时候我们变成小号的人物？你看见吗？我们都是弟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称呼我们弟兄不以为羞耻。圣经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主称呼我们为弟兄他不以为耻。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义。使人成圣当然是我们的主，那些得以成圣当然是我们，他说都是出于义，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吧，你看见吗？我们这些都是小的，我们的主他的命运不是和大人物连在一起，他是乃是和最微小的人物连在一起，这些小人物连在一起。但是弟兄姊妹，虽然这些是小人物，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不以为耻。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主称我们弟兄他不以为耻，我们称呼我们的弟兄我们能以为耻吗？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你称另外一位教会的成员弟兄姊妹，最亲密的称呼，最满足神心意的称呼就是弟兄。因为你们都是弟兄，我们的主他不以称我们弟兄为耻，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把这件事做在我弟兄中间最小的一个，就是做在我身上。我渴了你给我吃，我喝了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他们问说我们在什么地方给你吃给你喝，他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我这小子，我的弟兄中间有一个，他饿了你给他吃就是给我吃，也就是我饿了你给我吃。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虽然他们小，虽然主说这是我许多小的，连那个人的都没有，就这在我这许多小的，但是呢我是和他们连在一起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元首和肢体的关系，这个每一个肢体都是小的。现在呢我们的主说，他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是一个，他的前途和我们的前途是一个，他的光荣和我们的光荣是一个，他的羞辱和我们的羞辱也是一个。原来教会里面的成员个个都是小号的人物，个个都是回转向小孩子。不止如此，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彼此是弟兄，他称呼我们做弟兄，他说凡接待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他说凡做事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也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原来我们都是弟兄。我们为什么要回转向小孩呢？没有一个大人，没有一个人坐在宝座上。不错，在世界上我们可能有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形，但是来到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弟兄。也许你是尊贵的爵士，也许坐在旁边的是个农夫，但是他坐在你的旁边他不是个农夫，他坐在你的旁边是你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聚在一起， 我们坐在一起，你的感觉是什么感觉？你感觉他的衣服穿得比我更好吗？你感觉他的学问比我更多吗？你感觉他在社会上地位好像更崇高吗？社会上有这些东西，但是弟兄姊妹，你只要来到教会，你看见说教会每一个每一个每一个这个每一个每一个的成员都是最小的，而且我们的主说他的命和我们的命是相连的，凡是坐在我们身上就是坐在他身上，凡是接待我们的就是接待这样一个小子的小孩子的，像这样一个小孩子就是接待我们主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教会。从前在南京的时候，有一班政府的要员，他们希望说能够组织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是专门是在政府里面，这个要员都是他们可以说都是政府里面的要员。然后他就问一个传道人他的意见，你觉得怎么样？那个传道人就问他说，那么你这牌子要怎么挂呢？那个他说，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怎么挂。他说，我想你们最好上面要你们的这个牌子应该写官绅教会，你们这些通通是做官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来到教会里面就没有官绅，你有官绅就没有教会。你可以在世界上有官绅的，你可以有一种高级的俱乐部，或者你是高尔夫俱乐部，这个官绅通通在里面。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稀奇不稀奇？我们只要今天主的宝血救回来有多少个，我们只要在座蒙恩得救的人有多少个，就有多少个小子们，就有多少个小的在教会里面。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主说凡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所以现在我们来到教会的实行，教会的实行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接纳我们的弟兄，要接待我们的弟兄。因为你每次接待我们的弟兄就是接待主，你每次来到教会里面，你怎么对待一个弟兄，你就怎么对待我们的主。你向他变脸，你不是向他变脸，你是向主变脸。你对弟兄说重话，你不是对他说重话，你是对主说重话。所以弟兄姊妹，巴不得主今天给我们很深的感觉。我们普通这种感觉太淡太淡了，我们觉得他不过是弟兄。但是你知道弟兄什么意思吗？弟兄的意思就是说他的遭遇和主的遭遇是一样的，所以今天你怎么对待他呢？弟兄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记得教会的实行第一点就是你要接待你的弟兄，你要接纳你的弟兄。什么叫做接纳你的弟兄呢？就是你看他是你的弟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看你承认他是你的弟兄，你承认说因为什么？因为主承认他是你的弟兄。我们今天主承认我，主认我们为弟兄，他不以为羞耻，他承认我们。但是现在你能不能承认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这是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今天不小心，我们不接待一个弟兄，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事实上就是不接待主。所以我们每次我们的读到这个这我每次读到马太福音讲的十八章，讲到教会的实行的时候，第一个点我们的主怎么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许多时候我们太大了，我们的眼睛只注意大的人物，我们看不见小的人物。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都是蒙恩得救的。主说他的命和我的命相连。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接待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接待弟兄的就是接待我们主。我们彼此接纳，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接待我们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的弟兄他饿了我们给他吃，他渴了我们给他喝。所以千万不要忘记，今天所有坐在我们主身上的那个账通通算在主的身上，主每一笔账他都记得的。你对这个弟兄怎样对待，主都记得你是对他怎样对待。 所以我想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而且主的话你看是非常非常明亮的。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好不好，马太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七章，你看第二节，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那我们的主这里又讲到这许多小的，你看这是我们的主最喜欢用的话，最喜欢，这其实他是说到我们，其实是说到他们的弟兄，他不以称呼我们弟兄为羞耻的。所以接着下面他怎么说，接着下面说你们要谨慎，你明白吗？你们要谨慎，为什么呢？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所以为什么是你的弟兄呢？因为这小子们他们都是主的弟兄，所以他们彼此是弟兄。那现在你要小心，你不要得罪你的弟兄。下面说，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劝解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就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们的主讲到我这许多小子里的，他讲到这里面的一个，他立刻就是讲到弟兄们。所以下面就讲到说你们应当怎样的彼此相待。那么这里很明显讲到要劝诫，这里明显讲到要饶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把这些刚才所读过的圣经都仔细的把它看过了以后，那么现在我想非常的清楚，我们如果现在再回到马太福音十八章的话，讲到教会的实行的时候，弟兄姊妹很清楚，教会的成员通通是弟兄。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一般现在你怎么建造？现在在一个地方，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教会怎样建造？那么这个怎么样根据国度的尺寸来建造呢？所以很自然的，我们的主就提起四件事，这件事情四件事都是跟弟兄发生关系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接纳你的弟兄，或者说接待你的弟兄。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些圣经，因为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教会实行的第一个具体的一个实行，就是我们应当彼此接纳。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彼此接纳的标准是什么？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基督接纳我们，称我们是弟兄，所以我们彼此是弟兄。彼此接纳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称对方是我们弟兄，我不以为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叫做彼此接纳。彼此接纳就是你爱他，因为他是神所生的，你接纳他，因为他是神所生的。你今天接纳他，因为神称我们的主称他做弟兄，你能不能称他做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叫做彼此接纳。所以我想这个是在实行上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主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那这里的接待也就是接纳，我们能不能彼此接纳？我们能不能看每一个弟兄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能不能感觉到我们不能缺少任何一位弟兄？什么时候你对你的弟兄说，你来了教会不多你一个，你走了教会不少你一个？弟兄姊妹，这个灵是什么灵呢？这个灵很清楚，已经是宗派的灵。什么叫做教会？教会就是说每一个弟兄都不能缺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明白，他的看法和你一样，他是你的弟兄；他的看法和你不一样，他仍旧是你的弟兄。他看这个日子比那个日子更长，只要他是更强，只要他是蒙恩得救的，你就得需要接纳他。你没有理由不和他交通， 你没有理由不用粮食来供应他，因为他明明饿了嘛。结果你没有给他吃，他明明渴了，你没有给他喝。你说我们是教会，他们是公会，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宗派，这个叫做没有宗派的宗派，这个叫做用合一来分裂神的儿女。没有一个宗派比这个更大的，没有一个宗派比这个更严重的。你看见吗？在许多时候，弟兄们彼此是弟兄，他们分不出哪一个是弟，他们分不出这个弟兄会比那个弟兄差一点，或者弱一点。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教会呢？教会很简单，教会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成员都是弟兄，因为每一个成员主称他们做弟兄，主接纳他们，所以我们也得接纳他们。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做今天我们就做神儿女今天各种不同的情形，你看见很多东西就把我们分开了。我们只喜欢看法和我们一样的弟兄，我们只喜欢实行和我们一样的弟兄，我们只接纳这样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如果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做，你看见什么时候事实上我们已经做分裂身体的工作。有一些肢体你不要它，这不是身体，这不是分裂身体是什么。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所以接纳我们的弟兄，因为是我的父生了他，千错万错我的父生了他，他今天坐在椅子旁边是我的弟兄，他今天走在马路上做乞丐，他还是我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我们就必须接纳所有的弟兄，意思就是说凡是主所接纳的我们都需要接纳。我常常觉得这个基督徒啊，如果光凭他的生命，你知道他们一定彼此承认是弟兄，他们一定彼此接纳是弟兄的。那问题就是什么呢？问题是在哪里？问题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能啊，就是叫我们能够彼此接纳的。我们听说在印度啊，有一次两个弟兄碰在一起，这两个弟兄啊，他们的话是不通的，很明显他们说不通的话，结果都在一个饭店里面吃饭。那么结果这个弟兄呢，看见对方啊，因为他一直在寻找基督徒，他在那里很孤单，他希望能够找到能够在一起交通的弟兄姊妹。结果他看见有一个人在那祷告，哎，他知道这个是基督徒。那么后来那个人也发现他是基督徒，但是这两个人呢不会讲话，因为他们的话不通的。可是呢，他们心里都非常跳动。弟兄姊妹，尤其如果你发现对方是基督徒，哦，你心中不知道何能跳动，那个生命在里面有一种的感觉，就叫你觉得好像我们就认识了多少年一样。但是呢，很稀奇，他们两个不会讲话，所以最后呢，他们终于圣灵都给他们智慧，他们终于想到啊，圣经里面有两句话是天上的话，是所有人都会讲的。所以有一个弟兄啊就说哈利路亚，那么另外一个弟兄说阿门，结果呢他们两个就交通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好了，只要你今天在火车上在飞机上，如果你真的碰到一个弟兄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一定很高兴啊，因为你发现基督徒了。但是很可惜，基督徒在一起交通啊不能超过五分钟，你再多谈下去啊，下面慢慢的问题就出来了。那么起头都是弟兄，都是弟兄不是很好吗？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接纳彼此的弟兄，你爱他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你接纳他因为他的弟兄，你接纳他不是因为他是什么样的弟兄。所以问题就出在哪里呢？问题就是等到我们问了，等到你得救了没有，感谢主我得救了，你得救了没有，我也得救了，然后下面一个问题要出事情的，这句话不能问的。你如果问说你在什么地方聚会啊，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哦，然后就想说，哦，你在那个地方聚会，哎呀，我们那个聚会啊热闹的不得了，有鼓啊，而且呢也有这个吉他啊，而且我们的聚会啊那个这个非常非常热闹，充满了生命，而且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能力很强啊，有的弟兄在地上打滚呢，有的一推呢就倒到地上去了。那这么一讲啊，另外一个地方汗毛全身都竖立起来了。哦，这个一定是灵恩派的。那么现在如果他是灵恩派，下面他讲不下去了。那么不光这样，那么等一等再交换说，哦，原来你们那里聚会是非常非常的安静，一点的声音也没有，一根针的掉到地上大家都听得见。哦，他们说那这个聚会已经死得不得了啊， 这个就好像到坟地那里去看，那个坟墓是最安静的，所以到他们那里那个聚会一定是死得不得了，一点的生命也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多久他们两个就分开了，没有多久交通不下去了。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彼此接纳，我们能够交通，是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生命，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同一个见解，不是。所以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彼此接纳。弟兄姊妹，主的话是很清楚的，我们应当要彼此接纳，我接纳他，因为他是我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彼此接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前有的聚会他们要正式办接纳手续，那个是官方的接纳，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在你的心里面你爱所有神的儿女，你不管他什么样的基督徒，也许他在见解上在经历上和我们看法不一样，甚至于在受尽的方式上都不一样，你不知道基督徒里面的话语有多大有多大，那你光是大家都相信受尽的看法很不一样，那么如果两个人谈起来的话，他说你们怎么受尽的，哦，你们到底是奉父子名，奉父圣父圣子圣灵的灵受尽的呢，还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受尽的，你看见吗，这个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啊。你有的人说不行，那么这个还有你们到底进几次，他们说进三次才是对的，第一次奉父的名，然后第二次呢奉子的名，第三呢奉灵的名，所以说你看在我们那里是进三次的，你们怎么只进一次啊，所以你看见吗，明明我们有同样的一个生命，但是我们的做法不一样，那么后来弟兄们说不对不对，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是养进还是辅进，什么养进呢，就是你们受浸的时候是头是仰后仰的还是往前的，他说主耶稣死的时候啊，他断起头是低下来的，所以应该辅浸才对，你不应该仰浸。那不光这样，他们说你们完全不对，你们的水是哪里的水啊，他说我们那里受浸的水啊，我们特地派一架飞机到这个以色列约旦河去挑一点水来，然后把水放在里面，所以这个水才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光根据我们对圣经的领会，那么还有弟兄姊妹他根本就不相信圣经，他说你们说整个人上去下来，我们相信两个手指头下上去下来，那就是牧师呢把这个拿一盆水，他两个指头下去两个指头上来，结果就替你点水就好了，所以到底是两个指头上去下来是对的呢，还是全身上去下来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今天你能接纳一位弟兄，并不是因为他在真理实行上或者在经历上和你看法完全一样，弟兄姊妹主没有这样说，只要主称为弟兄，问题是主称不称他弟兄，他得救没有，他今天在地上滚他得救没有，他相信养进他得救没有，他相信一定要约旦河的水施浸他得救没有，如果他得救了，弟兄姊妹你就得要接待，你不能把他看作外人呀，他渴了你要给他吃，他喝，他渴了你要给他喝，他饿了你要给他吃，你不能说我们这些真理光是为了有追求的人，你给他们就好像对牛弹琴一样，弟兄姊妹这是什么灵，你是对待谁呀，你怎么可能对牛弹琴，因为如果你对他是对牛弹琴的话，换句话说你对主就是对牛弹琴，因为主说你怎么对待他你就怎么对待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要彼此接纳，以接纳到什么程度呢，就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那结果我们接纳我们的弟兄就是接纳我们的主，你怎样对待我们的弟兄你就怎样对待我们的主，所以等到将来审判的时候，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以为我们只是和一个弟兄过不去，我们没有想到是和我们的主过不去，因为主讲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主说千万不要把人绊倒了，你千万不要把我小子中间的一个把他绊倒了，所以说凡是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你看相当很严重是不是，非常非常严重，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是口齿伶俐，我爱说什么说就说什么，我谁可以随便叫我弟兄跌倒的，弟兄姊妹你要小心，我们的主说我，所以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谨慎，不能够绊倒我们的弟兄，
然后他下面他们怎么说？我们的主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许多小子里面的一个。
不错，也许你的生命比他丰富，也许你的经历比他多，也许你的圣经知识比他多，也许你的学生都是他们的老师，但是你不可以轻看他们。如果他有的，他有他，如果他如果他没有的是你有的，那就证明说他饿了，你需要给他吃；他渴了，你需要给他喝。弟兄姊妹，因为这样我们才是坐在主的身上。然后主警告我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许多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的面。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有个使者，都有个侍卫官在我们背后。所以呢，所有的他说，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的面。所以我们所有的事，你看见我们的使者在天上常就常常见天父的面，把所有的报告都告诉他。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我们不会打小报告，但是我们的使者会打小报告。你怎么对待一个弟兄，也许别人看不见。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有的人杀人是不大，有的人杀人是不见血的，一句话下去你看不见血，但是那个伤可以说是很持久很持久的伤害。所以让我们记得，这里的实行上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实行，就是我们应当要接彼此接纳，不管他在真理上，不管他在经历上和你有何等的不同，他是你的弟兄，你必须要接纳他。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接纳不是根据他对真理的亮光的看法，也不是根据他的经历，乃是根据里面的生命。因为主称他们做弟兄，所以我们彼此是弟兄，所以我们都有一位父，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共同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非常非常清楚的就是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要彼此接纳。那不止如此，有的弟兄呢，他会走迷了路，在你来看他的路完全走错了，你觉得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教训，但他的的确走错了路。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像我们的主一样？我们的主是撇下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失的羊，我们肯不肯呢？若是找着了，那么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羊欢喜更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主的感觉里面，一百只羊如果有一只迷失了，好像全部都迷失了，这是主的感觉。所以他要把九十九只放下去找着那一只。如果今天用世界上的经济学来计算的话，那么现在有一百只，有九十九只是没有迷失的，你何必为了那一只？你何必为了那一只？你走遍了，你到山野里面就受尽那么多痛苦，好像把这个都撇下了，然后为着就是那一只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爱我们，好像世界上只有我们一个罪人。如果世界上只有我一个罪人的话，他要来寻找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听见我们的弟兄迷路了，今天你能不能去寻找他？你能不能走遍千山万水，为着要找到这位弟兄？所以圣经主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许多小子里面去迷失一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是很清楚什么叫做彼此接纳呢？彼此接纳就是彼此接待，彼此接待就是彼此款待。彼此款待的意思就是说，你坐在他身上的就是坐在主身上，你要怎么坐在主身上呢？你就坐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今天我们看不见我们，但是我们看得见我们的弟兄。你想坐在主身上，你想报答主的恩典吗？你想坐在主身上怎么做呢？主说，坐在我的弟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彼此接纳。所以感谢主，主的话就是那么简单，但是今天神的儿女四分五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 原因就是我们不肯彼此接纳，我们只接纳在某一个真理上和我们怀疑，我们向于信而受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不知不觉就不能够接纳那些盐水里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巴西啊有过一次这样真实的故事。有一次呢，我如果记得不错，大概是浸信会的弟兄们去请了一个长老会的传道人，请他来讲道。讲完道以后呢，他们就开有圣餐，就是有薄饼。那么薄饼的时候呢，很稀奇，你明明叫他得救，对不对？而不光他得救，而且你相信他能对你有帮助，所以你才请他来。所以毫无疑问，我相信从你心里面你能相信说，我们的主承认他是弟兄，你也相信他有生命，而且你也相信他对于弟兄姊妹会有很好的供应。所以呢，这个浸信会的弟兄他们呢就决定把这个长老会的传道人请他，然后请他站在讲台上。那一天的讲台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人，叫许多弟兄姊妹得帮助。那么等一等，另外等他讲完了以后，大概有40分钟时间，他们要领圣餐，他们要薄饼，但是很稀奇，这个弟兄可以站讲台，这个弟兄呢是可以帮助他们，而且他们也的确得到许多的帮助，但是他不能够摸那个饼，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没有圣经。所以这个就非常叫人纳闷。后来有人去问他们，那么你们到底是不是弟兄？那你们到底是不是兄弟呢？他说不错了，我们是兄弟，不过我们是表兄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在巴西长老会的弟兄们看浸信会的弟兄姊妹，看长老会的弟兄是表兄弟，怎么可能是表兄弟？如果是兄弟就是兄弟。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今天的难处。今天主有没有接纳他？如果我的主接纳他，如果我的主称他做弟兄，你能不能称他，你能不能觉得称他是弟兄是羞耻的？不止如此，我觉得今天我们最大的尊荣就是被称作弟兄，最大的肯定就是被人称作弟兄。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有很多弟兄姊妹给我很多的称呼，我谢谢弟兄姊妹给我许许多的尊称，这个是我很感激的。但是最能够叫我觉得被肯定的，最能够叫我得到安慰的，就是有人称我弟兄。一声弟兄，弟兄姊妹，你不知道那个喜乐，那个满足，那个被肯定的感觉有多大。没有一个成就感比被称作弟兄更大。这个成就感不是我们的成就感，这个成就感是主的成就感。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在十字架上救了我们这些人。今天我们不分希利尼人、化外人、自主的，不管有受教育的、没有受教育的，我们都是弟兄。甚至于没有男弟兄跟女弟兄。今天世界上有女权运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所有弟兄都是弟兄。没有，不过呢，没有姊妹的，实在说来，在神的家里没有姊妹的。你要去读圣经的话，很清楚的，都是弟兄。那么不过姊妹是女弟兄就是，弟兄呢是男弟兄就是。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所以圣经说没有不分男的也不分女的，只有世界上才有男的女的才争女权的等等等等，教会里没有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我们主用宝血买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能称呼你的弟兄，你能叫他一声弟兄，你是给他最大的肯定。你不只给他最大的肯定，因为你怎么对待他，你是怎么对待主，你乃是给我们的主最大的肯定。肯定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肯定说我们的主的宝血没有白流，肯定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没有白白的，他就没有白白的在那经过那些劳苦。感谢主，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承认，让我们称我们的弟兄，不管什么样的弟兄。就是有一天有弟兄逼迫你，就是有一天有一个弟兄误会你，你要叫他一声弟兄试试看。你叫他一声弟兄，你所有的过不去的都化解了。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最奇妙最奇妙的事。有一次在一个薄饼聚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要进到这个聚会里面去薄饼， 他忽然发现呢，坐在这个聚会里面有一个人，就是他找了多少年就杀害他父亲的凶手。结果他没有想到这个人是李耶稣，而且坐在桌子的面前。那这个时候他就挣扎的非常厉害，他要问说，到底我要不要参加这个聚会，还是我就离开了。后来圣灵感动他，他还是坐下来了。稀奇的很，这一位弟兄能和他杀他父亲的凶手一同摸同样的一块饼，一同享受一个杯。请我们记得，当他愿意赦免这位弟兄的时候，换句话说，他借着饼和杯，他欢迎他来到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他能肯定这位弟兄，就能肯定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的确拆毁了两道的墙，两下的墙，不只是叫我们与神和好，也能叫弟兄和弟兄能够和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主今天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如果在实行上我们不能彼此接纳，弟兄姊妹，所有的道都是空的。今天我们可以挂个牌子，你可以挂最好的牌子，一点用处也没有。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有没有教会的实际，就根据说这里的教会有没有照着国度的尺寸来建造的。如果是的话，那弟兄姊妹在实行上，第一点就是我们应当要彼此接纳，我们要彼此承认，我们应当要彼此，我们因为主承认我们是弟兄，所以我们能肯定我们的弟兄，称他一声我们的弟兄。我想没有一个比这个尊荣在他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主在我们上的工作，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今天在新约里面每一个圣徒都是祭司。原因在哪里？每一个圣徒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每一个都是我们主的小的，这些人他们都能够见父的面。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第一点我们要记得的，跟从马太福音十八章很明显的给我们看，我们应当接纳我们的弟兄，应当彼此接纳才对。大家还记不记得扫罗的故事？我想扫罗的故事是非常非常动人的。你记不记得他告诉我们说，当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结果他被神，被主神的光把他照到了。当神的光照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怎么回事。原来在大马色的路上啊，当他被神的光照到的时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呢就问主耶稣说，主啊，我应当做什么？那我们曾经提过好几次，我们呢如果是主的参谋，我们一定会告诉主说，主啊，你赶快的告诉他该做什么。因为这个人从前呢是向来是他指挥别人，向来他告诉别人怎么做，现在他谦卑下来了。从前呢他在所有的人上面，现在呢他最少他承认在一个人的底下。现在你能够指挥他，你为什么不赶快的告诉他他应该做什么？如果他需要眼睛被开启，你亲自医治他，你看看这么多么好呢。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告诉约翰，告诉保罗说，你要进城里去，有人要告诉你你应当做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在大马色那个城里有教会，很明显的天上的空降部队已经降落在大马色，而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成员，他的名字叫亚拿尼亚。我们根本不知道亚拿尼亚到底是长老还是执事，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弟兄。结果呢，我们的主就借着他来开保罗的眼睛，而且要借着他告诉保罗应当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这是主给保罗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否则的话，保罗会觉得他在一人之下，在万人之上，那结果他恐怕就是教会早，恐怕就变成早期教会的一个教皇。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保罗不会是教皇。为什么？因为现在保罗知道，他要明白神的旨意，他需要别的肢体，他需要在大马色教会里面的一个肢体，在主耶稣这许多小子里面的一个，这一个 他如果是连于元首基督的话，元首的丰富，元首医治的能力要透过他，他能够开保罗的眼睛。不止如此，不错，我们的主能够把他的旨意直接告诉保罗，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要我要亚纳尼亚做个管子。现在呢，透过亚纳尼亚，保罗才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不能不转回转，像小孩一样，你看见吗？按理来说，主对他直接说就可以了，他就可以造就不知道多少神的儿女。但是不，他一蒙恩德就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主就叫他回转，像小孩一样。为什么？因为他今天不只需要主，他也需要亚纳尼亚。今天不止我们需要教会的元首，我们也需要我们的主，这许多小子里面的一个，这个能够教导我，这个能开我的眼睛，弟兄姊妹。所以现在我能够说，离开主我不行，离开弟兄姊妹我也不行，离开基督的身体我也不能。原因在什么地方？我不只需要主，我也需要别的知己，我也需要这小子中最小的一个。所以弟兄姊妹，等一等，你看见呢？这个主在他们，你看，等一等，你看见呢？这个主在主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就非常有意思。那么当然了，这样做呢，我们的主必须在亚纳利亚身上做预备的工作才可以。因为亚纳利亚老早听说啊，扫罗带着文书到大马士革来，就是要捉拿基督徒的，所以亚纳利亚呢就是他的对象。亚纳利亚，保罗要去抓的人呢，就是像亚纳利亚这样的人。如换句话说，亚纳尼亚就是扫罗逼迫的对象。简单的来说，保罗就是亚纳尼亚的仇敌，很清楚的。因为保罗来是要他的命的，所以你知道亚纳尼亚在神面前挣扎，在主面前挣扎，说：“你主啊，你知道他是逼迫教会的，但是主告诉他说，他是我拣选的器皿。所以呢，你知道亚纳尼亚就顺服下来。”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看有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发生了。那么这个故事呢，是保罗自己做见证告诉我们的。他说他来见我，就是亚纳利亚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扫罗就是要他命的。这个扫罗，有扫罗就没有亚纳利亚。换句话说，扫罗就是来捉拿亚纳尼亚的，扫罗根本就是他的仇敌。但是感谢主，现在这两个人相遇了。等到亚纳尼亚见到扫罗的时候，因为他知道他是主所生的，他知道主称他做弟兄不以为羞耻，所以他见到扫罗的时候，他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兄弟扫罗。”然后下面才说：“你可以看见。”他开了他的眼睛。那弟兄姊妹，你再读下去，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当时晚上一看，就看见了他。”根据保罗的习惯，这些人都是，这些人就是他要捉拿的，这些人乃是万物中的渣滓，这些人都应该践踏在脚底下的。所以如果你要看亚纳尼亚，你不是往上看，你应该往下看。所有基督徒都在你的脚前，都是你逼迫的对象。但是自从他蒙恩得救，自从他在大马士革路上被神的光击倒了，这个伟大的保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当时我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是谁？他就是亚纳尼亚。”亚纳尼亚不过是基督身体里面最小的一个肢体，亚纳尼亚不过是主所买回来的许多小子里面的一个。但是弟兄姊妹，这一回保罗是往上看的时候看到他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做彼此接纳。彼此接纳就是你往上看的时候，一面你看见你的主，一面你也看见你的弟兄，这个叫做彼此接纳。从前我们是往下看的，就是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我们所有的地位，就是各方面来讲，我们应该往下看的。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每一位都是主所爱的， 所以每一位都叫我们能够接纳他，因为主接纳了他们，因为主称他们做弟兄。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保罗说，当时我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就看见了亚拿尼亚，这是何等的稀奇。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彼此接纳。我想全本圣经讲彼此接纳讲的最好的一卷就是腓利门书。腓利门呢，可以说是全本圣经新约最短的一卷书，根本是一封的信。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翻一下腓利门书，我们不会花很多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的重点呢，我们稍微看一下。在希伯来书前面，希伯来书前面腓利门书是311页。我们说过，在巴西的弟兄们，他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许多有100个年轻人，他们都能够把新约圣经最早一个人背他其中的一卷。我当然有的人呢，他特别选了腓利门，那就占了便宜了，因为他只要一卷就完了。所以呢，在旧新约里面一卷圣经的不多，但是腓利门就是其中的一个。我想我们现在大家呢把它翻在311页，那么我稍微有一点解释，然后我们就看保罗是怎么对待，是怎么接纳弟兄的。原来呢，这封信是写给腓利门，腓利门大概是在哥罗西的一个大的财主，这个财主呢用了很多很多的奴隶。那么哥林多哥罗西啊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城里面奴隶比这个公民要多得多。那么这个奴隶呢，在那个时候啊，可以说完全是主人的资产。那么这个腓利门呢，他有好几个奴隶，结果有一个奴隶的名字叫阿尼西姆，如果你们看就是第10节啊，他是阿尼西姆。这个阿尼西姆呢，原来啊就是腓利门这个弟兄，他在哥罗西，其实呢在哥罗西的教会大概是在他家里聚会的，所以他非常的富裕，那么也养了，也就是供养了很多很多的奴隶，那么阿尼西姆是其中一个。不过有一天呢，阿尼西姆逃走了，离开他了。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法律呢，如果这个奴隶逃走的回来不得了，严重可以钉十字架的。那普通的都是鞭打，或者是把他的手烫的这个体无完肤，就是说那个刑法是很可怕很可怕。所以你知道说，如果一个人真的逃离开他的主人的话，他怎么样宁可死，他们也不肯回到主人的怀里，不可能。因为回到主人的怀里就表示说他的末日来到了，因为主人可以怎么对待他都可以，可以叫他死，可以把他钉十字架，怎么对待他都可以，因为这是那个时候的法律。如果一个奴隶他逃走了，你可以这样的对待他。结果有一天呢，这个阿里西姆他为了能够逃得很远很远，所以他就从哥罗西呢，就今天土耳其呢，就逃到罗马去。逃到罗马呢很稀奇，按理来讲他应该在罗马大城里面就完全消失，你找不到他了。而那个时候呢，保罗呢他在监狱里，那个监狱他是被软禁的，所以他虽然有自由可以接待客人，虽然有自由可以写东西，虽然可以有自由可以写4封的监狱的书信，但事实上他24小时啊，他是和另外一个兵丁啊用一个链子连起来，24小时。那么一天换好几班，所以呢他这个兵丁呢有一头的这个链子，那保罗呢是另外一头链子，所以24小时都有一双的眼睛盯着他。那么保罗虽然自由，但是呢实在说来，他事实上呢他是在捆锁中，他是在锁链里面的一个人。那么他不可能到罗马去找阿尼西，但是很稀奇，不知道为什么神呢就打发阿尼西姆来到保罗那里，结果呢保罗就有机会对他传福音。那么结果没有想到阿尼西姆得救了，那阿尼西姆得救了，现在不同了，现在生命的光在他里面说话，在他里面光照他。所以呢就说阿尼西姆的情形，他应该回到他主人的身边。 可是那个时候你知道保罗身体不好，他和腓利门的关系非常的好，因为他知道腓利门如果有机会能够到罗马的话，一定会亲自来服侍保罗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想把阿尼西姆啊就留在他身边，就替腓利门呢来伺候他。但是保罗是非常有正义感的，他知道说这个人是属于腓利的，腓利门的，所以他不知道腓利门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最后呢，他还是劝阿尼西姆回到他主人的身边。那么弟兄姊妹请记得，根据正常的光景，他如果回去是死路一条的，但是因为他蒙恩得救了，就是死路一条他也应该回去的。所以呢，保罗呢就劝他回去，按照他所学的功课各方面来，他应该回去，就是死宁可死在他主人的边际上。所以呢，阿尼西姆回去，但是阿尼西姆回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保罗就写一封信给腓利门。为什么写信给腓利门呢？很神奇，这一封信呢乃是一封求诉的信，这一封的信呢乃是替阿尼西姆呢向腓利门求情，求腓利门能够接纳他，因为他曾经伤了他的主人，我相信他一定偷了什么东西，或者一定叫他们受了很多很多的损失，这个伤痕一直在腓利门的身上。保罗知道的很清楚，你要把这两个人拉在一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根据神圣灵如果在阿尼西姆身上做工的话，那么应该能够，他应该有勇气能够回去。所以感谢主，阿尼西姆愿意回去。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一次保罗从监狱里面送了三封书信，两封是给教会，一封是以弗所书，一封是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讲到基督与教会，最高的两本启示的书就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有以弗所书的意象，有哥罗西书的意象，那么你就明白说教会的确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你读以弗所书读哥罗西书，那是很高大一本书，启示也大，各方面都大，但是弟兄姊妹，这本书，但是问题在这里，一个真的看见教会是基督身体的是个什么人呢？他是怎么生活呢？那么这个就是腓利门告诉我们的。腓利门没有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腓利门也没有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实行？你怎么在教会中实行？现在很清楚，保罗知道的很清楚。在这里保罗就写封信给腓利门，就求腓利门能够接纳这位弟兄，因为他现在已经信主了，能够接纳这位弟兄。我们保罗知道说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看保罗这里所写的信，你就能摸着保罗这个人，你就知道这个人的确是有意向，的确是他知道什么叫做教会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讲到接纳弟兄，讲的最美的最甜美的就是腓利门书。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我们不要看很多，我们看一点点就可以。我们大家翻到腓利门书第八节，他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行合宜的事。你看这封信呢，保罗没有用使徒的资格来对他写信，他说不错，我到在靠着基督，就在基督里，我能够放胆吩咐你行合宜的事，我可以吩咐你接纳阿尼西姆。那他下面怎么说？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保罗实在是个成熟的保罗，他说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他在监牢里面，他说宁可凭着爱心求向你求助，向你求情，就是为我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乃是保罗的心。那么下面第十一节，他从前与你没有一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一处，因为他蒙恩得救了，因为我们的主称他做弟兄不以为羞耻。十二节，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个逃奴，但在保罗的感觉里面，他说他就是我心上的人。他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 所以保罗一直是希望阿尼一希望腓利尼腓利门做任何事都是甘心的，都是出自于他生命的。所以现在呢，保罗就诉诸于他里面的生命。接着他怎么说呢？他知道这个腓利门有一个心结一直没有打开，所以十五节他说他暂时离开你，意思是指他曾经逃掉的，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到他。他虽然暂时离开了，他逃到罗马，结果逃到我面前，结果他蒙恩得救了，结果原来是叫你永远的得到他，你不是用链子把他链住，因为基督的生命把你们连在一起，叫你们永远不能分开，叫你能永远得到他。然后下面说，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在我他是高于奴仆，不再是奴仆，是高于奴仆，而且是亲爱的弟兄。所以他说，在我他是亲爱的弟兄，在你不是也是亲爱的弟兄吗？不错，他伤了你，他害了你，他给你带来很多的难处，叫你好像不愿意再收留他，他离开给你带来何等的损失。但是有一天，千错万错，我们的主生了他，千错万错他得救了，他已经不再是奴仆，他是高于奴仆，他是亲爱的弟兄，他是我的心上人，他在我是如此，在你也是一样。所以听你看见吗？保罗为着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希望腓利门能接纳他做他的弟兄，不再是奴仆，高过奴仆，亲爱的弟兄，在我是如此，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是按主说，你若以为我同伴就接纳他，你如果把我当作你的同伴，你如果把我当作你是你的弟兄，就请你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能接纳我们的弟兄，是因为主接纳我们。我们如果能接待我们的弟兄，就如同接待主一样。然后下面我们再读下去，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掌下，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保罗在这里为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他知道阿尼西姆亏欠腓利门，但他怎么说呢？他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掌上。为什么保罗能说这样的话？因为保罗知道他自己也是阿尼西姆，他知道说我们的主在天上也曾经这样向父神求情，巴不得我们的父能够接纳我们。所以他仿佛在这里，保罗把我们的主向着父求情那个心告诉我们，仿佛我们的主也对天上的父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偿还了我们所有的罪，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祈求我们的父能够接纳我们。感谢主，在爱子里面，我们的父终于接纳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腓利门说，所以当人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保罗知道这个阿尼西姆得救了，所以他就求腓利门能够接纳他。你能够接纳他，不是因为他亏待你，他亏待你，你有理由离开他，你有理由拒绝他。现在保罗不是问说你要怎样对待他，保罗问说你肯不肯接纳他是你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在哥罗西的教会能不能被建造，乃是根据在那里腓利门能不能接受像阿尼西姆这样的弟兄。但是感谢主，我们都是逃奴，我们都是阿尼西姆，但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主说这是我许多小子里的一个，我们如果接待他，就是接待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应当要彼此接纳，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时候，你看见讲到教会的实行，第一点就是彼此接纳。我们好不好？我们休息五分钟，第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个原文是你就看他，不是教会看他。我想我再说一遍：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你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现在我们来到实行的第二点。实行的第一点呢是接纳弟兄，实行的第二点呢是得着弟兄。那么这句话这个词呢是在第十五节的最后一句。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就得着了你的弟兄。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让我再解释一下。我们是这样说，今天如果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尤其是当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受了亏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爱我们的弟兄的话，我们就应该要挽回他。挽回的目的呢是希望主能够得着他。什么时候主能够得着他，那么你就得着了这个弟兄，你就赢得了这个弟兄。所以呢，这个功课在实行上我们一定要学的，不止我们要记得要接纳弟兄，而且呢我们要得着弟兄。而得着弟兄这个功课呢是非常非常难。讲的饶恕是最后的，我们读到这一章圣经最后那讲的饶恕，而且是70个7次，那是后面的故事。那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饶恕我们的弟兄，你受了亏欠，你饶恕你的弟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见功课是两面的。今天我饶恕我的弟兄是我在主面前学了功课，但是我的弟兄亏欠我，他的确做错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如果我的弟兄继续下去了，对他没有属灵的好处。所以如果我爱他的话，我就能够帮助他。但是这是全世界最难的事。全世界最难的事就是你明明知道你弟兄错了，那现在你帮助他不是因为你损失了，你要帮助他因为他在这件事情上他不公义，在这件事情上得罪神，在这件事情上违反神的旨意，在这件事情上叫他属灵的生命受到了极大的拦阻。你的动机不是因为你损失了你要来改正他，你的目的是要挽回这个弟兄。否则的话，你想想看，今天你可以饶恕别人70个7次，你的弟兄如果得罪你70个7次，你应该饶恕他70个7次。那换一句话说，他得罪你70个7次，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的苦难是给他77次的灾害，给他70个7次的刺激，你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有问题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功课是两面的，一面呢是我们要饶恕70个7次，那是以后我们要学的，这是4个重点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但是呢，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教会不能有教的，教会不容许罪，教会不容许不圣。所以你看见教会不能够有不义的存在。那现在弟兄姊妹，你怎么去改正？你怎么去帮助我们的弟兄能够回头？那么这个就是教会生活实行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那许多时候就是我们不明白主的话，我们不明白圣经的原则，所以呢，你结果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改正我们的弟兄，因为你受伤了，所以你狠狠地把他说了一顿，那弟兄姊妹你不能帮助他，你反而把这个弟兄越推越远，他根本就看不见。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不是，要紧就是你要得着他。得着他的意思就是说主能够挽回他，
现在他生命能够正常的发展，现在他生命能够正常的长大，否则的话对他来讲是不好的。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主说若有人来打你右脸，你左脸要转过来跟他打，那么这个人很可能是你的弟兄。那不是，就是你来说你要学的是转过第二个脸，但他要学的他不可以打人。一个基督徒怎么会堕落到一个地步打人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个基督徒用很重的话伤人已经是不行了，已经是很差很差的。羔羊的灵永远是与人无伤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稍微说一点重的话，弟兄姊妹，他应该睡不着觉；稍微说一点重的话，他应该过不去。这就是证明说这个基督徒能不能长大，他能不能接受这个，他能不能接受生命的光。所以我想这里是非常非常要紧，如果一个基督徒堕落到了地步去打人了，你知道说你看这个人生命出了问题了。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你看两面都要有，一面不能容许罪，所以你看你很清楚圣经告诉保罗告诉我们说要把那样的人赶出去，如果真的有了淫乱的事情，那全教会就会发起教来。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要人数，今天我们要怎样怎样，我们就妥协了，我们看见好像没有看见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将来我们怎么在主面前交账呢？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教会是圣洁的地方，教会是不容许罪的地方，教会是不容许肉体的地方。现在有弟兄放肆了，现在有弟兄走错了路了，现在有弟兄得罪我了，那弟兄姊妹，得罪我不是因为他得罪我，因为得罪我在这件事情上，你如果是比他更长进，如果你比他更爱主，如果你比他更有深度，你就应该帮助他，应该得着他。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这是全世界最难最难最难做的事。如果你凭着你天然的智慧你要做，你根本办不到，你不可能挽回这个点，你反而越把它推得更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当我们看见我们弟兄好像身上有肿瘤了，结果你怎么做呢？你就开始开刀了，开刀你就到厨房里面拿一把菜刀就把它割了，你这么一割它就化脓了。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你说重话它根本不回头的，你说重话他越走越远，而且那个伤口根本发脓，到后来根本不可收拾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记得，这里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怎么教导我们，主告诉我们的，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那么圣经路加福音十七章告诉我们就应该劝解他。那么怎么劝解他呢？是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不是把他的难处告诉全世界，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一个弟兄得罪你，你马上就向全世界广播，他自己还不知道，他还不知道你得罪了他。所以你看见吗？主告诉我们说你要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因为只有他得罪你，你是被得罪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能指出他的错来，那么这个时候很容易接受更正。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是把他弱点就告诉全世界，这个就是韩做的事情。他父亲喝醉酒了，结果呢，韩就把他父亲的羞耻就宣扬出去。但是闪和雅弗呢，他们反而拿着衣服是透退，一直慢慢退着退着，然后把父亲的羞耻遮盖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要随便的掀起别人的肉体，我们不要随便的暴露别人的羞耻。你记得吗？这个不是讨神喜悦的事。所以要紧的，会有的时候弟兄会得罪你，那么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你应当劝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你指出他的错来。那么你知道这个时候常常会被点醒，如果你真的在圣灵里面，这个是能做得到的。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他怎么听你？不在乎你对他，你指出他的错来，这是世界上最难说的一句话，你怎么说都没有用。如果你的话带刺，你转弯抹角还是带刺，还是要伤人的。所以问题不是你指出他错来你的话怎么说，问题你的灵是什么灵。弟兄姊妹，伤人的不是你的话，伤人的是你的灵，你的态度。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现在的问题，主在山上的教训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我想我们要看一看那个秘诀，那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你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为什么啊？然后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啊，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那弟兄现在有个弟兄得罪你，所以他眼中有刺。不过你要记得，主的话永远是主的话。如果你看见你的弟兄有刺，有一件事你要记得，也许你的眼中是有良木的。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当我们看见弟兄跌倒，当我们看见弟兄错的时候，你立刻就站在法官的位置上，你立刻就站在审判官的位置上。但是弟兄姊妹，主要提醒我们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有刺，却不想自己的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养良木，怎么能够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知道，如果你把你弟兄眼中的刺拿掉的话，意思就是你做眼科大夫，对不对？只有眼科大夫能够把人眼中的刺把它拿掉的。但是难在这里，主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要做别人的大夫，你要问你自己的眼睛怎么样。现在他眼中有刺，你要把他刺拿掉，但是主说你的眼中有良木。那么你的眼中有良木，良木横在那，你根本是看不见的人，你怎么能够去掉他眼中的刺呢？我从前得过白内障，我知道那是看不清楚的。所以替我开白内障的医生，我现在打听听他有没有白内障，你明白吗？如果他根本是白内障，而且白内障比我还要严重，他怎么能够去掉我的白内障呢？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主明明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弄错了，你以为他是病人需要医生，你才是病人需要医生的。所以现在不是不要改你弟兄的错，你可以改，但有一件事，你自己先放在手术台上，你自己先来到治杀的医生面前，然后主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怎么去掉？你承认说，主啊，我是瞎眼的。现在呢，在我去替我弟兄开刀以前，求你先开我的刀，求你先除去我眼中的良木，然后就说，然后才能够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主不是叫我们不要做眼科大夫，主说你可以做你弟兄的眼科大夫，不过你做眼科大夫以前，你需要一个更大的眼科大夫，我们的主。你需要把自己摆在手术台上，让主去掉你眼中的良木。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有资格，你就可以看得清楚，就去掉他眼中的刺。弟兄姊妹，你这样指出他的错来，就是开他的刀。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那个刀是消毒的，眼科大夫告诉你是不会发炎的。所以你就知道说，最后呢，他反而得罪医治，得罪医治就是说我这个白内障就好了，我就看得清楚了，或者眼中的刺就拿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今天我们如果要得着我们的弟兄，我们要照着主的话来说，我们永远要承认，当我们看见别人是罪人以前，我们要记得我们自己是更大的罪人。他如果眼中有刺的话，我们的主借着他给我们一面镜子，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眼中有良。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来到主的面前，告诉主说，主啊，求你去掉我眼中的良木。如果我们真的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结果你身上有一个灵，那个灵是柔软的灵，你知道说你的病比他更严重，所以你能够同情他。现在你知道说他病得的医治是多么紧迫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的灵不是审判的灵，你的灵不是警察的灵，你的灵是个温柔的灵。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不是你的话说的多么婉转，我知道有很多人很会说话，话说的非常好听，非常的委婉，但是听来听去，那个话的背后还是一根刺，有时候那根刺还是刺到人的深处，没有想到就发了炎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件事情上，你我要承认我们犯不到，趁着你和他在一处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要让主先对付我们，
然后等到你这个道，这个道被圣灵消毒过了以后，现在你可以讲几句话。我常常说弟兄姊妹，不是你的话征服人，是你的灵能够得着人。结果主说，你就得着你的弟兄，就挽回了你的弟兄。你的弟兄在这件事上蒙拯救了，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他良心在那责备他。结果弟兄姊妹，你得着你的弟兄。我再说，这是全世界最难最难的一件事，在社会上办不到的，在教会必须做手术的工作。如果不除去这个梁木，如果不除去这些事，如果不除去教会中这些罪或者肉体，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结果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所以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教会妥协，难怪我们都是好人。所以呢，你看见说全教会就发起教来，在这里你感不觉到主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主说我们要得救我们的弟兄，那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个背后不知道有多少的祷告。我记得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弟兄啊，他的名字叫做 Robert Chapman。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讲到弟兄会的时候，我们普通只知道两个人物，一个是达比，一个是穆勒，他们一个是公开弟兄会，一个闭关弟兄会。闭关弟兄会呢，就是达比；公开弟兄，我们普通都公认是叫什么穆勒。其实，在弟兄会里面，有个更著名的人物，非常典型的人物，他的名字叫 Robert Chapman。 他呢，可以说爱是非常非常大。有人替他写一本传记啊，这个书名叫 The Brother Indeed， 就是他是道道地地的弟兄。这个弟兄会有千万的弟兄，但这个弟兄是最有代表性的。怎么知道他最有代表性？他的爱实在大得不得了。这个爱大概于什么地步呢？有一个人啊，从澳洲写了封信到英国去，要给这个 Robert Chapman， 他不知道他的地址。结果呢，他这上面就写英国，然后写爱的大学，爱的大学 University of Love， 然后呢下面写什么，就写 Robert Chapman。 你相信不相信邮差拿到这封信能送到 Robert Chapman 手里？果然送到他手里。所以你看见许多人都知道他的爱实在大得不得了。他临终的时候，他走的时候，哦，有两三千人去送殡，里面有宫里中的人，当然有弟兄会的人，也有这个浸信会的人，也有这个 Anglican Church 的人，那么大家都去送他的殡。在他坟墓上只有三个字， God is love， 神就是爱。所以这个弟兄呢，后来做一点的见证，我们实在很感动。这个我们常常觉得一个人爱了就没有原则，如果他爱的话，他也可以容忍罪恶，不一点都不。所以你如果读他的传记的话，很有意思的。这个有一次啊，在他们的聚会里面，这个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他们在每个主日都要薄饼聚会。薄饼聚会呢，他们都是这个他们的薄饼聚会很简单，就是除了唱诗就是祷告，除了感谢或者读一段圣经就完了。那这就是他们的薄饼聚会。所以每一个人呢，都进他们的局势，那么这个就难了。如果是一个人从头到尾带的话呢，一切都井然有序。那现在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口祷告，每一个人都可以点诗，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赞美。那么这个对他们来讲，那么这个就很难了。有的时候如果有的人不守次序，那么你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么刚好呢，在那个聚会里面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他自己以为他诗歌唱得很好，所以呢他每次唱诗的他声音呢都比别人高一点。那更不要问题在这里，就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是五音不全的，所以呢他唱起来的时候就是和别的弟兄是不同。那么弟兄姊妹忍耐他，当然要忍耐他了，要彼此相爱吧。所以每次呢，你看你一唱诗的时候他就是比别人高一点，就是不搭调。后来弟兄姊妹实在忍耐都用光了，最后他没有办法，他跑来找跑来找 Robert Chapman， 找这位弟兄。他说：“弟兄们，你一定要出来做一些事情，你要要纠正那个弟兄，不可以这样，这样我们都不要聚会了。这样的话，每次一来，他们一唱，整个我们的灵通通都没有了，跟他们这么一唱，我们就通通这个都乱掉了。所以后来呢，你知道这个 Robert Chapman 怎么做呢？他说：好，弟兄们，如果你们真的要我去改正他的话，我们这个礼拜都禁食祷告，你肯不肯？我们都为着这件事情，我们向主好好的要。”你们不祷告我不做，大家都祷告我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他们都祷告，然后他在这边寻求智慧。到了第二个主日的时候啊，那么主就给 Robert Chapman 的智慧了。
那么那个弟兄呢还是来聚会，大家一看到来聚会心里就凉半截。结果呢很稀奇，这个 Robert Chapman 他一声都不响的，他就跑到就坐在那个弟兄的旁边，很稀奇啊，就这么一坐，那个弟兄唱不出来了。那个弟兄啊，他慢慢觉得我大概什么地方错了，所以呢从此以后啊再也没有那件事情发生了。所以你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你爱到，如果都是爱的话那一定乱的，没有，你以为说你要好好纠正他，我们有权利，我们对付这件事。你知道有一般弟兄姊妹最喜欢用对付这两个字，他要好好把这个地方对付一下。那么好的，有的弟兄点一首诗歌，我们改唱第几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不知不觉你不知道伤了多少的弟兄姊妹，只有你点的是对的。他们说这首诗歌不入流啊，因为祷告大家都讲主赞美主的爱，结果他赞美主的受苦，把他诗歌改掉。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教会里面都是伤痕累累，你这个聚会怎么聚得下去。但是不是说当你有一些难处不应该纠正，比方说那个弟兄是有难处，但是我们弟兄说你们不祷告我不做，如果大家祷告了，那么主听我们祷告，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来改正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学这个功课得着你的弟兄背后有多少的祷告，背后有多少的进食，背后有多少的仰望，背后把自己再奉献在主的手术台上，让主在你身上先做，然后你说主啊，现在靠着你的恩典让我去掉我弟兄眼中的刺。我再说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灵的话，你要得到你的弟兄。换句话说，教会里面所有不正常的光景都会被纠正过来，但是很可惜今天我们姑息，我们就让他去。所以你看见，你以为说大家爱爱了爱去就没有事情，没有这件事。你看见说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如果主在这里他的爱在这里，如果主在这里他的公义一定在这里。神的眼睛里面不容许容纳任何一滴的沙粒，教会是不能容忍一点点的罪恶，也不能容忍一点点的肉体。所以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要去指出我们弟兄的错来。但是我说过，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也不是我做的，这件事乃是圣灵做的，但这件事情非做不可，因为这是除教的工作。这样的话你能得到许多弟兄，否则的话各个弟兄姊妹都是占便宜，各个弟兄姊妹又都生又知，你伤我一下我宠你一下，弟兄姊妹不可以这样。教弟不能因为大家都是弟兄就在那边任性，不可以。我常常警告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做弟兄，千万不要有蜜，蜜一定会发酵的。洗头啊，好像度蜜月的时候恨不得两个人一个星期一个裤子穿一个裤子穿一条裤子。但是弟兄姊妹等一等，你彼此认识以后，你看见吗，你翻脸就像翻掌一样，不需要是仇人，因为你们本来就是弟兄。所以当初不必那么近，因为你们是弟兄，不必再亲近了。我再说今天弟兄和弟兄的关系已经是最亲密的了，如果你的弟兄和弟兄中间再加上一些的蜜，那就要发起教来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关系就是弟兄的关系，就是生命的关系。你不要利用弟兄的关系你做得到一些的好处，千万不能这样，不能占弟兄姊妹的便宜，那占弟兄姊妹的便宜就是占主的便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主面前学习，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弟兄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没有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教会一定要给人看见他充满了公义。你看见每一个人都是充满了公义，如果这个弟兄错了，你趁着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你指出他的错来，他如果听你的话你就得罪你的弟兄，那如果他不听的话，那这个时候你才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希望能挽回他，而且呢有两三个人可以做见证。那再不听的话表示很严重了，那这个时候呢应该去告诉教会，那么教会就出来和他就出来和他对话。那么如果教会还是不能改正他，就是说如果他不听教会的话，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你看得像猪像狗一样不理他呢？没有，我们的主和税吏跟罪人一同吃饭，
那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你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因为你想想看，当这个地方不能挽回，那换一句话说，现在你等于好像从头来起一样。当初你带他得救不是从税吏和外邦人开始的吗？你花尽了功夫，你在那里到时候你为着他听福音，你替他叫计程车，你请他吃饭，你在他身上做许多，你为他定时祷告，他终于得救了。弟兄姊妹，结果呢？你看他不长进，你看见他伤了整个的教会，他伤了你，也伤了别的弟兄姊妹。现在教会来劝他，也劝不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教会代表主都劝不动，那就证明说这个弟兄根本就很难挽回了。但是不要紧。这个不是说你要弃绝他，不，这个表示说你要从头来起，好像他从还没有得救，你继续为他祷，因为他的表现就好像税吏和外邦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你的忍耐就好像你对所有外邦人和税吏的忍耐一样，从头开始。意思就是说，你继续的爱，继续的供给，不是不理他，你继续为他祷告。让我们记得那个不肯放松的爱，迟早有一天主要停的，迟早有一天这个弟兄要回来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教会让我们记得，许多人以为说只要充满爱，什么事都可以发生，没有这件事。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一面是爱的神，另一面是公义的神。所以教会里面充满爱，但是教会里面也充满了公义，不能够不义，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需要得着我们的弟兄，因着得着我们的弟兄，大家就都长进了。否则的话，你看见大家都是一团幼稚的。那么如果大家都幼稚的话，那么难怪每次来聚会大家都到幼稚园，那么到幼稚园大家很幼稚怎么办呢？唱游就好了，唱唱诗就可以了。那么这样神的儿女怎么能长进？从来没有十字架的功课，也不接受主的对付，也不受弟兄姊妹的帮助，他们怎么长进？所以如果你爱你的弟兄，如果你接纳你的弟兄，你要得着你的弟兄。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主的话是很清楚的，一面要接纳弟兄，第二点呢，我们要得着弟兄。那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是最后两天晚上，我们继续来看主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在实行的方面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如果你合用，就求你使用这些话。我们承认今天我们有许多的难处，因为我们不认识你的话，所以我们感谢你把这条荣耀的道路指给我们。我们知道这些事都是可以实行的，因为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明明知道你是在教会中，许多人被纠正，许多人被矫正，我们看见你的确确教会里面得到许许多多的弟兄。所以我们仰望你给我们机会，也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承认说我们的眼中有良木。但愿你在我们身上做你自己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起来帮助我们的弟兄。主啊，因为也求你扩大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接纳我们的弟兄。我们能接纳他们，因为你接纳他们，因为你称他们为弟兄不以为羞耻，所以我们称他们也不为耻。主啊，我们感谢你称我们都不以为耻，主啊，这是何等的爱！我们仰望你，给我们一个大的心，叫我们能够彼此接纳，好让当你回来以前，你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你。